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raxi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墨子是公元前460至391年的中国哲学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周游列国，试图说服统治者放弃征战的计划。墨子的理论包括反观自省以获得真知，在社会关系中秉持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他主张克己，不沉溺于物质或精神的放纵。墨子的哲学认为，一个人的行动必须能为百姓谋求最大利益。
现在播出墨子一书中修身节用上与节用中其中一段墨子的教理。
第二章，修身。办丧事虽讲礼仪，但必以哀痛为本；做官虽讲才识，但必以德行为本。所以立本不牢的，就不必讲究枝节的繁盛；身边的人不能亲近，就不必讲究招来远方之民；亲戚不能使之归附，就不必讲究接纳外人；做一件事情有始无终，就不必谈起从事多种事业；举一件事物尚且弄不明白，就不必追求广见博闻。
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明察左右，而招来远人。君子能明察左右，左右之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君子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而受人诋毁，那就应当自我反省，因而怨少而品德日修。残害诽谤之言不入于耳，攻击他人之语不出于口，伤害人的念头不存于心。这样即使遇有好诋毁攻击的人，也就无从施展了。所以君子本身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加强，志向一天比一天远大，庄敬的品行一天比一天完善。
君子之道，贫穷时表现出廉洁，富足时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表示出慈爱，对死者表示出哀痛。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凡是存在于内心的，是无穷的慈爱；举止于身体的，是无比的谦恭；谈说于嘴上的，是无比的温雅。让上述四种品行畅达于四肢和肌肤，直到白发秃顶之时，仍不肯舍弃，大概只有圣人吧。意志不坚强的，智慧一定不高；讲话不讲信用的，行动一定不果敢；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不值得和他交友；守道不坚定，阅历事物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清楚的， 不值得和他交游，根本不牢的知节必微，光勇敢而不注重品行修养的，后必懒惰，源头浊得流不清，行为无信的人，名声必受损害，声誉不会无故产生和自己增长，功成了必然名就，名誉不可虚假，必须反求诸己，专说而行动迟缓，虽然会说，但没人听信，出力多而自夸功劳，虽劳苦而不可取，聪明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做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因此名誉扬于天下，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查，加上自身又懒惰，则必背离正道而行了。善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名望不会由苟减而成，声誉不会因诈伪而立。君子是言行合一的，以图利为重，忽视利名，这样而可以成为天下贤士的人，还不曾有过。
第二十章，节用上。圣人在一国施政，一国的财力可以加倍增长。大道施政于天下，天下的财力可以加倍增长。这种财力的加倍，并不是向外掠夺土地，而是根据国家情况而省去无用之费，因而足以加倍。圣王施政，他发布命令，举办事业，使用民力和财物，没有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所以使用财物不浪费，民众能不劳苦，他兴起的利益就多了。他们制造衣服是为了什么呢？冬天用以御寒，夏天用以防暑，凡是符合缝制衣服的原则，冬天能增加温暖，夏天能增加凉爽，就增益它；反之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建造房子是为了什么呢？冬天用以抵御风寒，夏天用以防御炎热和下雨，防止盗贼侵入。能增加防守坚固的，就增益它；反之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制造车、船，是为了什么呢？车用来行陆地，船用来行水道，以此沟通四方的利益。凡是符合制造车、船的原则，能增加轻快便利的，就增益它；不能增加的，就去掉。他们制造这些东西，无一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所以用财物不浪费，民众不劳乏，他们兴起的利益就多了。
只有人是难以倍增的。古代圣王制定法则，说道：男子年到二十，不许不成家； 这是圣王的法则。圣王既已去世，听任百姓放纵自己，那些想早点成家的，有时20岁就成家，那些想迟点成家的，有时40岁才成家，拿早成家的与晚成家的相减，与圣王的法则差了10年。如果婚后都3年生一个孩子，就可多生2-3个孩子了。这不是使百姓早成家，可使人口倍增吗？
现在执政的人，他们使人口减少的缘故很多，他们使百姓劳乏，他们收重的税收，百姓因财用不足而冻死饿死的不可胜数。而且大人们兴师动众去攻打邻国，时间久的要1年，快的要数月，男女夫妇很久不相见，这就是减少人口的根源。再加上居住不安定，饮食不按时，生病而死的，以及被掳掠俘虏攻城野战而死的，也不可胜数。这是不善于治政的人使人口减少的缘故，即他们自己采取多种手段而造成的吧。圣人施政绝对没有这种情况，圣人施政他使人口众多的方法也是多种手段造成的。所以墨子说，除去无用的费用是圣王之道，天下的大利呀。
第21章，节用中。墨子说道，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统一天下，率领诸侯的原因，是他们爱护百姓确实尽心，利于百姓确实丰厚，忠信结合，又把利益指示给百姓，所以他们终身对此都不满足，临死前还不厌倦。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统一天下，率领诸侯的原因，即在于此。所以古代圣王定下节用的法则是，凡是天下百工，如造轮车、烧陶器的、铸金属的、当木匠的，使个人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只要足以供给民用就行。而那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有利于民用的，圣王都不做。
古代圣王制定饮食的法则是，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穷极五味的调和与气味芳香，不招致远国珍贵奇怪的食物。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古时尧帝治理天下，南面安抚到交趾，北面降服到幽都，东面与西面直到太阳升与落的地方，没有谁敢不归服的。用土流吃饭，用土行喝汤，对抚养周旋等礼仪圣王不去做。
古代圣王制定做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的天青色的衣服，轻便而又暖和，夏天穿细格或粗格布的衣服，轻便而又凉爽，这就可以了。其他种种只增加费用 而不更加利于民用的，圣王不去做。用车子载得重，行得远，乘坐它很安全，拉动它也便利，安稳而不会伤人，便利而能迅速到达，这是车子的好处。古代圣王因为大河宽古，不能渡过，于是制造船桨，足以行驶就可以了。即使上面的三公诸侯到了，船桨也不加更换，掌渡人也不加装饰，这是船的好处。
古代圣王制定结葬的法则是：一、三件，足够使死者骸底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深到不及泉水，又不致使腐气散发于上，这样就行了。死者既已埋葬，生者就不要长久扶丧哀悼。古代人类产生之初，还没有宫室的时候，依着山丘挖洞穴而居住。圣人对此忧虑，认为挖的洞穴虽然冬天可以避风寒，但一到夏天，下面潮湿，上面热气蒸发，恐怕伤害百姓的气血，于是建造房屋来便利他们。
其他各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加有利于民用的，圣王不去做。
感谢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接着是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焦点新闻后马上为您播出，请继续锁定无上师电视台，愿您高雅的梦想都能成真，生活洋溢着上天无边的爱。 Thank you for your gentle presence for today's episode of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is coming up next after noteworthy new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May your noble dreams be realized and your life be overflowed with the boundless love from heaven.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